浅荡之功的，就是你要是习气重，你还是要浅荡啊，浅荡。六根摄境，心不随缘，谓之境。心境虚空，照见无我。这是说的是，就是从有为的修行门上说的，就是说的你不攀缘，这就是定。然后呢，就是对着照，不受他的魅惑，这就是慧啊。这就是，但是这个虽然是随，这是相门中的定慧，是劣迹的，就是这个定慧是低层的定慧，真正的定慧是无定无慧。这个像这个是有一个定，有一个慧的，就像这一类的，你不攀缘，这就是定，你不受外面的境界所魅惑，心境具空，见照无惑，这个是慧。虽然这个说出来的这个慧是属于低等的慧，但是你也可以对治它啊。然后后面说的是你怎么修行来对治它的事儿了。如果是调举炽盛的，调举炽盛呢，就是你就是就这么说吧，调举炽盛实际上就是妄想多
对，
啊，妄想多，妄想多叫调举。
对，
那个昏沉的那种呢，就是困嘛，
对，
困，调举炽
是
盛
的，
的。
都学了很多这个问
但
题。
是这个是最开始修行的，最开始修行的时候，这个时候调举炽盛，那就先修定喽，先修定，称理摄散，心不随缘，契乎本际。如果昏沉的这种的，那就用慧来对治这个昏沉。这个昏沉，我觉得说的是这个昏沉，并不是说的困，这个昏沉说的是你糊涂，你糊涂，这个叫做昏沉。这就是用慧来对治那个糊涂，责罚观空。照见无惑，契乎本知。我们的现在的人的糊涂，他糊涂到什么程度？他不知道明眼善知识，他就是在相上去追求啊，对吧？相上去追求，首先看你是否穿在家出家的衣服，其次看你这个庄重不庄重，庄严不庄严。就是因为我翘这个二郎腿，都已经跑了好几个人了。就是我们的弘法寺的义工一看，这全法师怎么翘二郎腿？我说我是观音岩，我翘着我舒服。魏老师说你改，我说好，我一会儿我又不改了，一会儿我又忍不住了，我一开心我就翘又忘了，那他不愿意就算了，那我也没办法，就是他要的是再要一些的发脾气不发脾气，反正是一个学生的那种挑的眼光，好奇怪的，你想不到，嗓门大不大？哎呀，好多好多的，什么谦虚不谦虚，贫困不贫困，清贫不清贫，你看在佛教门里头，你戴个首饰那都是耻辱，真的。你这在家的居，你没有跟佛教居士徒打交道，那戴个首饰、穿个鞋、化个妆什么，这都是耻辱，就是清贫的样子比较好接人，就这个样子。那就是说的是，在佛门里面有佛门的习气，他的习气就是要这样，那个清贫
那
淡
你
泊，
当然要着
习气
性
良
要
好。
善啊，他觉得自己
哎，
有，
对对对对，
在给自
哎，
己
对
许
对对，我
愿。
们刚才都是举过嘛，这些例子要定向，说话要慢。声音要小，就是这一类的，那多得很。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这个慧治的是糊涂，是糊涂。学生自有学人眼，你要能够择这个，要能够择这个人啊，就有这个眼，这是很难得的。所以我们就是实在不行，退一步，千座不明心见性，你千座要先有眼也行，你先别那么被那些人给骗了。称理摄散，就是若调举炽盛，则先以定门称理摄散。就是从，就是符合这个教理，然后摄住那个散乱，称理就是符合那个教理，符合教理。教理是什么呀？教理是不让你去攀缘，不让你去着相啊。称理就是先以定门去摄受它，摄住那个散乱，摄住那个攀缘。下面那句话叫心不随缘嘛，契乎本际嘛，心不攀那个缘，契乎本际，这叫心不
这应
随
该是在讲打坐的时候，还是说？
我觉得前一句儿说的调举炽盛，先以定门
还是
称
像
理
打
摄
坐？
散，说的像打坐，但是这个地方严格来说不是说打坐，就是说的是你那个攀缘啊，攀缘的多，这个时候的话你就定，有点像定。他说的没有这么含糊，但是第二个说昏沉的，我认为这个说的不是打坐中的。
这个应该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定治乱想，慧治无忌，无忌就是那个糊里糊涂，动静双亡。对治宫中，当然了，你说你要是假借对治来开智慧，甚至除习气也可以。但是最终呢，你要注意，对治宫中则对念对境念念归宗，欲圆而心心气道，任运双修方为无事人。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先要通过打坐实修的功夫开智慧见性，然后再通过打坐实修的功夫除习气，然后最终到任运双修。是不是中间有个这个过程？元音老人说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清楚的，先明心见性，然后再除习气保任，最后的话再任运双修，就是那个任运腾腾无碍。其实这三个我认为也是可以合成一个的。 他的那个心呢、啊、那个任运双修跟那个宝它是一个不是两个，就是宝和任它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你发现了提醒自己，发现了提醒自己，嗯，不知道自己是任，不知道自己是宝，就在这个里头任运腾腾，腾腾腾任运，就这样也是可以的。说起来的话就是很好像是分一个很清楚的，其实你只管在知见上不理会不理会不理会，就在这个过程中它看似好像是放任了、啊、也不一定是真放任，它看似是保了也不一定只有一个东西可保，还是要到根本知见这儿，还是要到根本知见。就是元音老人有的时候把这个保任说得很清晰，只管持咒，只管持咒，坐下就歇吧。你坐了多长时间了？还是没坐呢？
没开始。
没开始就别考虑靠，你这个地方夹紧，然后手腕合起来，它是这样的一个放松的时候，不用靠。对对对，
没事。
哎，不是这样的，跟胸口是45度角的关系。
哦、
啊，手腕合起来，手腕合起来，我们所有的手印儿，对对对对对对，你看，你看这样是不是有一种平衡关系了？对对对，你穿的就只要尽量的往食指上，食指尽量往中，往无名指上靠，食指搭在无名指的上边。哎，对对对对对，定慧等持之意有两种，第一个是自性定慧，第二个是随相定慧。自性门中则就叫任运既知，原自无为，决意成而作对，何劳浅荡之功，无一念而生情，不假妄缘之力。云此这是顿门，这个不离自性等会定会等时也。随相门则曰摄理称理摄散，则法观空，均调混乱以入无为。判此这就是判云此是见门列己所行，两门定会不无疑焉。如果言一人所行也，为父先依自性门定慧双修，然后更随相门对峙之功，还是先依相门调云调均调昏乱，然后入自性门？如果先依自性定慧，则任运既知，更无对峙之功，何须更随相门定慧也？如将好欲雕文丧德，若先以相门定慧对峙功成，然后去于自性门，则晚是剑门中劣迹，目前现勋也。其云顿门个这个先悟后修，用无功之功也。如果一时无前后，则二门定会顿剑有益。怎么叫做一时并行？则顿门这个依自性门任运功亡，练剑门劣迹，去随相门对峙劳功，此二门之机顿渐不同，优劣皎然。云何先悟后修门中并是两种，请为通会令别于行。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前面的是无为的这个定会，后面的这个定会它可是说的是设调举设昏沉的这种的定会，那么这种定会它就有所对峙了，这是属于下等的呀，属于下等的呀。那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呢？对吧？这就叫做两种了，一种是自性定会，一种是随相定会，一种是自性定会，一种是随相定会。那么这两个定慧我就开始有疑问了，那是他是先修这个没有造作的这种的定慧呢，再随着用相门的对峙之功呢，还是说的先用相门对峙昏沉和糊涂散乱，还然后再入自再开会呢，再开究竟智慧呢，对吧？如果是先依这种自性定慧的话，那又何必在假那个有相的对峙呢？就像是一个好的一个玉，你一给它雕啊，你就给它丧失了的这个好的玉的东西了。你一打磨它，你把这个好的玉的天然就给破坏了，对不对呀？如果你就是先修这个定慧对峙，然后归到自性门里面，那就等于是先修剑，那就是悟前了，那不是悟后了呀？那你怎么能说先悟后修无功之用呢？如果一时没有前后，那他们两个明明是不一样的，怎么叫做并行呢？所以呢这个顿门的这一个是这个一次性门中这两个是一个是不假对峙的一种无为的定慧，还有一种是对峙的，这两个明明不一样，优劣皎然，你怎么在先悟后修的这里头并会两个请就是说的为大家决疑，为大家决疑。他这个地方对大家来说，其实这整个的这一段我解释清楚没有？就是一个是有相的定慧去对峙那个昏沉跟散乱的，还有一种是无相的定慧，定中含慧，慧中含定，定是体，会是用，这两个明明是两个东西，那么你把这个地方上合到一块儿说了，这两个是什么关系？那其中对于修心中心的人来说，对于开悟见性已经非常知道道理的人来说，最突出的问题就在于，既然任运既知没有对峙之功，你要是再取对峙的，是不是落下乘了？ 咱们大家最关键的就是在这儿有问题。
对对。
就是说的，对对对对对，就是说我这个地方就不应该去对峙它，我这个对峙就不对了，我一对峙我就落下层了，我就不对峙了。实际上的话，从我的理解，我也没有看下面。实际上的话，你习气深重了，你就去对峙，你大大方方的对峙，你大大方方的对峙就是没有对峙，没有对峙中不妨对峙，这个对峙就是没对峙，没对峙就是对峙。什么除习气，压根没习气可除，这个时候就除。你哪怕用了很多很多的劲儿，着相的除，那还是没除。就这个地方，就是有大家总是觉得我就是已经到了那个不对峙了，我已经不假对峙了，我就不应该再去对峙了，我这个对峙就 low 了，我就不要去对峙它。
对，
我就总是会这样。啊，对对对对对，实际上好多的人他就是把那个究竟的那个东西啊，他理解成有点断灭见了，有点断灭见了。有的人
叫断灭见。
对对对，有的人就是等等，修行的过程中都有微细的可能，谁论断就是入这个断灭见都有可能。但是这个地方你不怕你断灭，你只要一念这个地方回到那个究竟的那个断和长，不是断不是长的，这两个都可以消弭掉。所以你不管你怎么样的去落了或者流浪了什么的，你只要回到这儿，这就是没事儿，从来是没事儿，还是没事儿，还是回到这儿。
嗯，
所以说这个地方都不离这个性，虽然在修行中有种种种种的怎么怎么样，但是关键的那个性体别离开，关键的那个地方别离开。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他们能不能听懂，反正这个是说的是保任的事儿。
我
也见过。你现在的这种的，这不是这么说，不是这么说，不是说该对峙不对峙，他要对峙他就对峙，要不对峙他就不对峙，两个都好。不能说该对峙不对，但是有一种人他说我就绝对峙，我就不用对峙的，这种人呢其实他习气除得慢，
嗯，
习气他除得慢，没有必要这样，没有必要这样。如果他一直的不这样了，那就有可能是怎么样了，他就一直不对峙一对，那不就是那个大会总稿说的他走的流浪去了，流浪去了。尤其是没有修心中心的，他在这边有个误处，他要是再不在这儿假的话，那他流浪的流浪的跟他没修心中心以前一样，他到时候苦恼的不能自主了。他不是悟后迷，他苦恼的不能自主，那就不是悟后迷了，苦恼的跟没悟一样了，那流浪生死了。你说的这个重要，即便是这么重要，在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还是重要和不重要两个相去多远。所以说佛法就是好玩的。但是有我见过一类的这样的人，他就认为他是绝对不能对峙，他就不修，他就是不修。我说你修心中心吗？那不行，你拉低我了。那不是我原来我好不容易到了这个高度，你让我去修心中心，我低了，你把我弄低了。因为修心中心是要有相的打坐呀，
对，
点手印呢。他说这个就低了，就是见过。哎呀，就是他死活就不修，你看他那个样子，说的似是而非的，误会了，误会了。
就是他的爹跟你聊的那个男士也有这种心理呀、
啊。啊，那种聊他还没有，他还不了解心中心，他不一定，那也有可能。
好像他比我们高多少
啊？那就是世俗地啊，圣义地啊，这些禅宗什么时候提过这些？啊，就是现代的，他加了现代的理论，然后他驳斥一切，贬褒各方。
嗯
啊，牛的不行，你让他入门修，实修一个法也不修，我都觉得可不可救。然后你说他还说你不能欺负我，为什么？我法眷啊，你看。你欺负我是绝对不行，然后他就开始贬斥各方，嗯，都牛成这样了，把人家的那个法身慧命都给断了，傲慢就是傲慢，牛的已经没有禅了，只有牛了。不是，就是你去看他的那种的人，没有说那种踏踏实实的直直的直心的那种跟道相应的，他说的是相似禅。
什么时候再讲？觉得这个对我们很重要。
自己躺在床上自己看呗，你还能不懂？
懂是懂，但是你再解一下我们感觉更彻了。
你不能老是依靠这种解，你不要去上这当。45度手印是立起来的，45度就是手印离胸口是45度，手指尖离胸口是45度角，八地是不动地，尘沙惑需要入金刚萨多定才能除吧？不是的，尘沙惑没有，我没有听说尘沙惑是需要入金刚萨多定，尘沙惑是就说的是微细留住需要入金刚萨多定。当然了，你这个角度上说微细留住入金刚萨多定一般指的是十地以后，总之八地十地的这种的分别啊，不是我们能分别得了的。曹溪就是指的六祖，曹溪就是六祖啊，天哪，曹溪你都不知道。有一个禅师，他呢在跟那个好像生活中不知道怎么呢，不小心呢那个刀割破了他了，有溅了一滴血嘛，溅了血了，流血了，然后他指着这个 告诉他徒弟，他徒弟吓坏呀，师傅流血了，师傅指着这个是曹溪一滴水，然后他徒弟在这开悟了，曹溪一滴水就是这六祖历代相传的是那个祖师的心印啊，是那个公案
啊，就顿悟嘛，
顿悟嘛。就是说的是那个历代的曹溪，就是指的六祖慧能，他往下传的这个诸佛心印，诸佛心印啊，那是《金刚经》里的，《金刚经》里的心中心的关照跟这个是相符的，但是前头还是要做，要不做的话，这个关照不好关，起不起来这个关。看看还有什么修行问题？好吧，好吧，那今天就到。